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赐给我们下午宝贵的时间，一起翻开您的圣经啊，因为在里面有生命。求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啊，帮助我们，也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啊，让我们能明白，能看见，更愿意顺服接受，是吧？因为您愿意赐给我们的是借着基督那最美好的祝福，就是藏在基督里一切属天的祝福，是吧？求你把这祝福借着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罪的后果啊，就是三章人类犯罪以后呢从三章的十四节开始哈，神就给了三段的审判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话呢，我们上次的一个主题是在说呢，除了给蛇的这一段哈，给男人和女人的呢，实际是帮助我们去认识他的。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了，我们什么时候才需要救恩啊，这是一个非常反合性的道理。反合的意思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失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在得着的，我们认为我们在得着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失去的。整本圣经啊，前后都贯穿这个道理。所以耶稣在他来了以后，他在新约的时候他也这么说的，他说得着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失丧生命的就得着生命。他说的是失掉的是地上的生命，得着的是属天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再回顾这前面的部分，我们就开始进入四章一个新的部分。那我们知道有了亚当夏娃以后呢，他们犯罪了，吃了上述的果子他们就离开了伊甸园。离开伊甸园以后呢，他们就开始生儿育女啊，人类的繁衍就开始了。那我们知道第一对的兄弟就出来了，就是该隐和亚伯。旧约的创世纪啊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书，它就是在讲家庭，从家庭的第一个人男人亚当开始讲起，讲到家庭的建立，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讲到家庭的繁衍啊，该隐和亚伯啊，再一点一点讲下去，讲到一个大的家庭，最后雅各一家，最后二十五章以后啊，这一家人他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十个如何犯罪以后悔改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书的写作的方式啊，就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神写的，是圣灵启示，和我们在地上读的很多的书不一样呢，它和我们非常的近。因为我们很可能在这地上最重要的关系呢就是家庭关系，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在家庭里面啊，你就算是一生没有结婚，那你至少是父母的孩子。所以神用这个呢告诉我们，我们和他的关系哈，就如同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是一样的。所以他和一切的宗教的书籍啊，有本质的区别。他并不是在给你更多的捆锁，他是在给你自由。因为我们一生呢，都是在寻找那最好的爱的关系，但是寻而不得所以圣经就从创世纪开始告诉了我们这个原因，寻而不得的原因就是因为罪。我们在这罪中，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没有爱的能力，我们有本心，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们做的一切的事呢，结果都是不是我们所预想的那个结果。原因都是因为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犯罪。我们今天看这一个故事哈，叫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我们就能明白这背后的原因。我们看一下四章的一节开始。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和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你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我们先暂时停在这儿。这是一个很短的故事。我们刚才在吃饭的时候跟几个弟兄在聊起我们中文字的这个兄弟的兄啊，繁体字里面其实上面是一个凶杀的凶啊，凶杀的凶，下面是个儿，凶儿就是兄长的兄。为什么中国的繁体字这么亲密的关系要用这么凶的一个词呢？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都知道繁体字就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否则你没办法去解释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创世纪的故事。所以中国人是知道圣经的，中国的老祖宗们肯定是知道圣经的，至少创造字的这个老祖宗是知道圣经的。凶杀就是兄长，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就是因为我们一旦犯了罪就是罪的奴仆，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胜过，而且呢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在这个故事里你看见最初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它起于一个在我们人看来很小很小的点，就是什么？嫉妒。嫉妒我们并不把它摆在一个法庭上来审判的，对不对？你去法院，法官不会因为某个人嫉妒而判他的刑，你不会看见这种法官。判他刑可以是杀人、偷盗、抢劫，任何的事情。但是大家想一想，当我到了杀人的程度，到了抢劫、偷盗的程度，我里面一定有一点类似嫉妒的东西，或者是嫉妒，或者是贪婪，或者是仇恨，或者是其他的情绪。这样的东西在我里面它就像个种子一样，它最终会走到让我在法庭受审的地步。所以今天在地上的法律啊，我们能规范的呢只是外在的你已经行出来的罪，但是这一切的罪呢它都里面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呢英文就叫 sin 啊。所以外在能规范的呢法律叫什么？叫 crime 是吧？我们中国人都叫罪。所以很多跟中国来的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呢，一开始说你是个罪人呢，他特别不能理解啊，不太能接受，觉得我挺好的，我也没杀人放火，我也没有这个作奸犯科哈，你凭什么说我是罪人呢？他其实混淆了 sin 和 crime 啊。 crime 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以为的罪，这个没错，这肯定是罪啊，偷东西当然是罪了。但是我偷你东西一定不会爱你，不是因为爱你才偷你东西嘛？我说哎呀我好爱你啊，我把你东西抢了，没有这样的，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肯定是要么嫉妒你了，要么恨你了，要么贪你了，我总是有一点里面埋下的种子啊。所以如果我们回去看这样的一个事实，你想说地上如果很多的罪恶，其实你在说呢地上有很多的 sin，而且人心里呢满了sin。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假设我们把这个呢我们形象的想一想这个场景啊，假设我们心里面有个杯子，这个杯子呢一开始是空的，然后呢你往里面倒了一点水，这个水呢叫嫉妒。当这个杯子呢这么深的时候，这点水只有很浅一个底的时候，这点嫉妒会带你到杀人的程度吗？不会。但这个嫉妒会长的，长到一个程度呢它这个杯子会满出来，满出来你不能控制了呢你就醒出来。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自己啊，比如说你的所以你要看懂，是你一定要放在关系里啊，你最亲的关系，或者是夫妻的，或者是你和父母的，或者是你和孩子的，不管什么样的关系，你会发现呢你在这个关系里呢你很看重这个关系，你努力想去经营这个关系。我用经营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你很想做好，你的本意是特别想把这个关系做好。 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去除掉你里面的在这层关系里所接进来的，或者是仇恨，或者是嫉妒，或者是贪婪。就在这个关系里哈，你会有一些的脏东西进来。比方说呢，你在夫妻关系里，你很努力的给太太或先生呢做了一顿很好吃的，可能他没看见的时候呢，你在这个网上已经搜了三天了，然后呢花了5个小时，然后摆在桌上，然后他吃完说怎么这么难吃呢？你要知道吗，你心里就已经进去了一点东西了，一定的哈，一定，大家不要否认哈，大家诚实的看自己，一定的，你有多努力呢？这个进去的东西就有多大，你有多在乎呢？这个进去的东西就有多大啊。然后呢，它一旦进去了以后呢，你靠着自己是抹不掉的，你也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你可以说呢，他可能今天情绪不好，比如说你是个太太，你说哎呀，他今天情绪不好，我能理解。但是过个2个月，等他情绪好的时候，你一定会把这事说出来，这是必然的哈、你不会真的把它抹掉哈、你诚实的面对自己呢，你是抹不掉的。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来讲啊？不是说该隐他上来就想杀他弟弟。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该隐之前，这地上没有杀人的人，大家能理解吗？就是你可以说今天这个小孩是学坏了，为什么呢？他跟一些杀人犯待在一起，你把他的罪责放在了杀人犯身上，对吧？但该隐没有啊，该隐没有人好学啊，这地上从来没有人杀过人，除在该隐之前，那他为什么会去杀这个人呢？而且是他的亲弟弟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里面它一直存着啊。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可能只是到了这个点啊，它可能前面就有了啊，一次两次三次，这点他实在受不了了啊，我这个弟弟太恨他了。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一种很重要的关系，假设夫妻关系，做丈夫的做妻子呢，他可能觉得哎，我今天没说什么呀，他怎么像炸了一样，好像是什么东西爆炸了一样，就这么点事情，我还没说，我就说了很小一句话，他根本不明白，他就是最后那点水倒进去，然后整个杯子就溢出来了，这就叫炸了。大家能明白吗？他不知道在这之前已经存了很多了，一直在里面，他为什么去不掉呢？这就是个很客观的事实，我们人靠着自己不能胜过罪，我们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包括前面好几讲开始讲，我们其实已经把罗马书的内容穿插进来了。罗马书一直在讲这个道理，罗马书是一个法律文书，就再跟我们讲救恩是什么意思。但是呢，我们直接去查罗马书呢，大家查它就晕了，因为太逻辑了，太抽象了。然后我们回到创世纪，你就能明白了，一个个故事没讲的就是个意思啊。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的奴仆，我生来就是罪的奴仆啊。我接进来的脏东西，我除了压缩它，做不到任何效果。就是你会看见地上有些人呢，看似比别人更加的柔和，更加的有爱，那我告诉你们，他只是呢，他更能，他的压缩力更强啊，他能把这个东西压到这个，他的压力很大啊，他能把它压到那个罐子里去啊。这个的区别就相当于哈、我举个形象的比方，我们都会有游泳的哈、我游泳很差啊，那有游泳很好的，但是呢，我说我们一起都游到夏威夷去，那不可能的，没有人能游，对吧？但是他肯定比我游得远呢、我可能游10米我就沉下去了，啊，但他可能游1公里，好厉害的，哗，游1公里。但是游到夏威夷他也游不到的。所以你今天看见地上有些人，他真的表面看很和善呢、他你看他心好大，我们中国人讲他心好大，哇，这些他不是心好大，他力量很大啊，他很能游啊，他能把这东西压到很深的这个瓶子里去。但我要告诉你啊，终有一天他也爆的、是肯定的。为什么呢？有圣经说的，我们人靠着自己没办法胜过罪。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一开始读这个故事，你不能理解啊，这个做哥的怎么这么凶呢？一下子就把这个弟给杀了啊，嫉妒埋进去了， 就会发芽长大，而且会越来越大，完全不能控制的时候，外面就行出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要明白的点啊。第二个我明白的点呢，就是我们经常会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不悦纳该隐的祭物，对不对？我们经常觉得不公平嘛。我们有的时候，尤其是刚信主的时候，一开始挑圣经的刺儿比较多，哎，这上帝太不公平了，两个人都悦纳挺好的，是吧？就像我们爸爸妈妈两个孩子的就能理解啊，这个孩子做了一个纸飞机啊，那个孩子做了一个纸汽车，你不会说我要这个不要那个，那肯定家里打架了，对不对？你不会这么样去做的，你一定说，哎呦，你这个做的很好，你那个做的也很好，对吧？你哪怕说给他们听，你也会这么说的。你会说，哎，这个上帝怎么不是引起纷争吗？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来到神面前去献上的这样祭物啊，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牵涉到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罪。所以上帝啊，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是说他不喜欢该隐，他很喜欢该隐，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造的。那他为什么不悦纳该隐的祭物呢？因为神从一开始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就告诉了人你怎么样解决你的罪啊。我们来回到往前翻一点啊，往前翻一点，翻到三章啊，三章的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啊。这句话呢只有很短的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在最初的伊甸园里啊是没有死亡的，没有死亡的，全世界有创造以来第一个死亡其实是耶和华杀了一个洁净的生物，给亚当和夏娃做了一件衣服。亚当夏娃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我们来做个对比啊，再往前翻一点，3:7，创世纪3:7，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我们来做个对比，很有意思。人在人眼里啊，我做错的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呢我拿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呢遮一遮就好了。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研究，可以去研究一下叶子，所有的树叶里面啊，无花果树叶子啊是那种又大又厚的啊，种过无花果树都知道，它是又大又厚，它还真能够拿个这个东西穿一穿啊，还可以遮一遮。人为什么犯了错以后他会用这个方式呢？他觉得我犯的错没有那么夸张吧，我就吃了个你告诉我不能吃的果子嘛，我就遮一遮就好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我们有孩子的都会知道，孩子做错事情他就特别希望这事赶紧过去，最好你别再提这茬了哈，就过去算了。神其实告诉我们呢，罪的后果远比我们想的可怕，所以他在亚当和夏娃面前杀了一个动物。大家知道这个之前亚当夏娃从来没有见过血的，这是第一次。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就知道他们罪的后果是代价是很大的，上帝必须要用血来遮盖他们的罪。一个动物死了才能暂时遮盖他们的罪，这就是献祭的。所以今天的我们啊，当我们明白罪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从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救赎的方式，他一开始就要救我们，这个方式不是我们定的，是他定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假设我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是我来定怎么赔还是他来定怎么赔啊？肯定是他来定。如果我来定，我就说哎，没事嘛，我拿纸给你糊一下，我一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 糊一下就好了嘛，有那么夸张吗？不就是个玻璃吗？我挡住了，你看它挡住了嘛，都挡住了。这就是用无花果树叶子遮羞。那大家应该觉得谁来定了？他来定了，肯定是他来定嘛，因为是我得罪了他嘛，是我犯的错，不能用我的方式，得用他的方式。所以上帝给的救赎的方式是什么？以血偿血，罪的代价就是死啊。罗马书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啊，工价就是 salary, work of salary, 就是罪就像做工一样，做做做做做到后面就是死亡，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神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一开始就告诉了亚当和夏娃。所以今天呢，回到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你都会发现呢，献祭这样事情啊，古已有之啊。咱今天跑去北京就有天坛和地坛嘛，天坛地坛干什么？难道是用来跳广场舞的吗？不是吧，最初是用来献祭的，对不对？献祭献给谁呢？那肯定是献给天嘛，所以皇帝也叫天子嘛，对不对？他不会管自己叫别的，他叫天子。天子他也不敢说我是天父，他不敢说，他说我天子，哎，对，他比较大，那我献祭给他。他很清楚，全世界的人其实最初都很清楚，我需要敬畏天，敬畏天的方式就是献祭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为什么那么巧合呢？为什么我曾经做过这个小的研究啊，你去全世界的这个各个民族，你会看见类似金字塔这样的结构。为什么呢？它就是一层一层的祭坛搭上去的。最初最底下一层啊，你去玛雅也是一样的。怎么样呢？他最初最底下一层搭完以后，我儿子做王了，那他要献祭呢，他就在我的基础上呢，他在上面再搭一层。啊，能体会吗？搭个十代人以后，这个就变成个金字塔了。就一直往上搭，他搭了干什么呢？搭了就是献祭。用什么献祭呢？总不见得是用水果吧，总是有动物吧，总是有寄生吧。我们叫寄生，寄生寄生不是个猕猴桃吧，对吧？它总是一个动物。这个从哪里来呢？上帝一开始告诉我，只不过他们很糊涂，有的用的血是不洁净的动物，这个我们就不去讲了。但我们就一开始就知道，耶和华神跟亚当夏娃讲得非常清楚，罪的工价就是死，有一个动物已经替你死了。所以亚当夏娃啊，我们应该在伊甸园在天堂能看到他的，能看到他的啊，他们应该是悔改的，他们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做的那个事啊，后果很严重。因为亚当后来又活了900多年，在这900年里啊，他看见满地的祸患呢，他的心态和其他任何人的心态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第一，地上所有人都是他的后裔。你能想象你是一个母亲或者父亲，你看你的儿子互相杀，你啥心态啊？第二，互相杀的原因是因为我，哎，是我吃的那个果子，哎，他很清楚，他非常清楚，而且他一定把这个道理呢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他一定告诉了该隐，他也告诉了亚伯，怎么样去神的献祭，就是拿动物，拿羊去遮盖你的罪。所以该隐知道，但是该隐不要，他要什么呢？他要我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最好，你就应该接受。该隐是拿纸去糊邻居家玻璃的那个，大家能体会吗？这就是为什么神不悦纳的原因了。该隐拿着最好的土产，没问题，是最好的。就像呢，我把我最珍藏的画画用的纸拿出来，是我最好的，那又怎么样？你能去糊玻璃吗？不可以的，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神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该隐为什么他没有到一个能拿羊的血去献祭的程度？因为他一样不觉得罪的代价有多大，他觉得我可以控制啊，我献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呀，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呢？所以人到最后啊，灭亡一定不是因为别的，只会因为一个原因，就是我不要你的道路，我要我的道路， 我不相信你，神你说的话呢管你说去，我要选我的方式。人只会这么一种方式死的，没有第二种方式。因为神一代一代啊，给我们的救赎都摆在那里的。很多人问，那没有听过耶稣的人怎么办？没有听过耶稣的人，我告诉大家，他一定知道祭祀这件事情的。就算他不知道祭祀这件事情的，他良心会跟他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其言也善的人，他是知道自己错了，他是知道有一个更大的天或者神在天上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不是上帝不喜欢该隐，也不是说该隐没有羊他就献不了，他拿他最好的土产去跟他弟弟换只羊那么难吗？很容易吧，对不对？我就不信他就算没有，他去野地里抓一只羊有那么难吗？没有那么难吧。他为什么不要呢？因为他不相信，他不觉得你对。更何况在这个时候，神已经跟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回到四章，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就是第六节，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上帝已经把罪对该隐的影响预警出来了。罪就是什么呢？罪就是不听神的话，罪就是远离神，罪就是我要走我的路，我不要走你的路。该隐在这个时候，他若能够回转，他就能蒙悦纳。他回转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不要坚持我的方式，我要用神的方式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地上有很多很多的鸡汤，很多很多的宗教，很多很多我们人看来很有道理的东西，但是呢他们都有个共同点，他们都把人带到自己的义那里去。就像该隐一样，什么叫自己的义呢？就是我用我的方式是对的，是能够救赎自己的啊。这个是害死人最厉害的东西。所以我们最终发现呢，一个人呢，他就算做了太多的错事，他杀人放火抢劫，他是坐在牢里，他能低头跟神认错，他就还有得救。如果他认为呢，我没错，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他就永远失丧。所以大家想一想啊，我以前常跟朋友举这个例子啊，那为什么梁山伯啊，他们要选宋江做头啊？宋江的武功是最差的啊，打谁打过的应该是吧，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水浒传都知道这底下那帮人个个都比他厉害。那这帮强盗，那帮强盗为什么要选个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做他头呢？道理就是这个书生能让他们晚上睡着觉，因为书生告诉他们啊，我们做的事叫替天行道。哎呀，他们觉得太对了，以前我妈说这叫强盗，我良心告诉我这以后要受审判，你告诉我替天行道，太好了， marvelous， wonderful， 你就是头了，我们终于睡着觉了。恰恰相反，他们终于下地狱了。为什么？因为他良心已经声音没了，他妈从小跟他讲的声音也没了。因为他妈从小跟他讲你这样是强盗，他一直睡不着觉。现在他觉得太好了，我的道路是正的，旗子都能竖起来了。我们怎么死的？我们是在替天行道里死的，不是在做强盗里死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他最恨的是法利赛人，不是税吏和妓女。那行淫被抓的妇人，约翰福音八章，耶稣救了他。耶稣怎么救他的呢？救的方式很有意思。谁抓他们的？ 谁把这个行淫被抓的妇人逮到耶稣面前呢？宗教人士啊，宗教人士为什么抓？跟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很好啊。他们把这个妇人放到耶稣面前，让耶稣来审判，看你怎么说。耶稣很有意思，耶稣也没有说放，也没有说不放，因为他来不是来定罪的，他来是让人得救的。他用了一个反问句，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呢，就先用石头扔他。我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非常诧异的不是到这里，是到后面那一段。后面那段是什么？说犹太人啊，从老到少就一个一个的都走了，不扔了。我在想啊，假设放在今天，我们肯定扔啊。为什么？我们心硬到一个程度，我们根本看不见自己是罪人。当时的犹太人，他还知道啊，而且从老到少，为什么从老到少？对，我年纪大了，所以我最多嘛，我很清楚，我记起来的都是我不好的事儿。他能记起来是不好的事儿。如果我这时候你一这么说，我想起来全替天行道，我想起来全是我做的打引号义的事儿，我是不可能不扔石头的。我那石头早就扔出去了，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可以扔石头。所以人是越来越败坏的，大家能体会这个。耶稣有这个故事的时候是2000年前，今天你要在同样的事情发生，我告诉大家，今天一定那个行淫的妇人是活不下去的，肯定都被石头扔死了。今天在中东依然有这个事情，有兴趣可以看这本书叫追风筝的人，好像是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场景，很著名一本书，就是他们一个大的社会集会的正在进行当中，就是同样的一个妇人被抓住了，当场就被石头打死了，每个人都扔了，也不过就1000多年以后。为什么人会这样？不是说我们犯的罪越来越多，而是我们越来越自以为意，我们变着方的自以为意，我们变着方的走该隐的路。这就是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该隐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大家能记住，该隐就是一什么呢？该隐就是一往那一站，觉得你不愤啊，就是一愤青啊。今天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哲学、我们很多很多人的道理，把人的义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了。这种义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环保主义，今天很多啊，很多啊，环保。环保主义不等于你不要认罪耶，但是呢，环保主义却可以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好人，我不需要认罪。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类似的 teaching， 它貌似在告诉你一个对的道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呢，在这些 teaching 里面，在这些教导里的人呢，他会离神越来越远。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是很好的人。但我今天我是一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我把塑料瓶子都收起来。我不是说这个不对哈，我的毕生都花在这个上面啊，我教导我孩子也这样。你觉得有一个人进来跟我说你是个罪人，你会认吗？不会认的，弟兄姊妹，你不会认的，一定不会。没有宋江以前，如果有一个传道士到了梁山伯，说你们这些强盗，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也许会有几个人站起来。宋江大哥来了以后，估计没人站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到了理论的高度，他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我不需要你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从来没有 指责过那些税吏和罪人，但他对法利赛人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严厉，话语非常的重。为什么？因为你法利赛人自以为意啊，我要我自己的道路，我不要你的道路，我的路是对的，你的路是错的，我献蔬菜就是好的，谁说一定要献牛羊呢？那就完了啊！这就是今天宗教的来历了，这就是今天鸡汤的来历了。所以上帝让我们在这地上经历苦难呢、啊，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不在苦难里啊，人不会安静下来去思考。苦难带来一个什么效果、啊、苦难带来最大的效果就是让你开始怀疑你以前所相信的。因为真理啊，它是越变越明的，但前提你得变啊。你从来不想去变，你说我一定不会错的，我肯定不会错的，那你一定永远接受不到真理。上帝也不是说我拿枪摆在桌上你得信我，不是的，他说你起来我们来辩论，他给你充分的时间，给你充分的证据，但是呢，他的前提是你得先把自己摆在一个位置上，我可能错了，真理是绝对的，我是相对的，我对真理的认识是相对的，但是真理本身是绝对的，对吧？就像我对宇宙的认识是相对的，对不对？但宇宙是绝对的嘛，宇宙一直在那里，不管我认不认识它，不管我承不承认啊，黑洞的原理啊，星球运行的原理，不会因为我不承认就有改变吧？道理在属灵的道理上是一样的呀，我不承认有灵就没有灵了吗？我不承认死后有审判，死后就没有审判了吗？那不跟鸵鸟有什么区别？上帝说什么？好，我不用把枪摆在桌子上，我说你一定要承认有灵，一定要承认死后有审判。我告诉你，你先不要承认，先不要说一定没有，因为一定没有你肯定不可能接受有的，你至少到一个你是中立的站立场，那我谦卑，那我不懂，对吧？也许我错了，这个是对的。但是宗教呢，他把你带到哪？他告诉你一定没有。大家能体会吗？该隐不是死在不献牛羊，而是死在呢，他死在他认为献蔬菜一定对。他哪怕怀疑，他说我献蔬菜不一定对，他还可以得救的，对不对？就是我不一定，这个不一定的，这个也许我错了呢，对吧？那你上帝，你跟我讲讲为什么献牛羊嘛？你觉得上帝不会跟他讲吗？他找他弟弟来吃顿饭，这是我们家最好的西红柿，我知道你爱吃西红柿，我做给你吃西红柿炒鸡蛋啊，你给我讲讲为什么要献牛羊啊？为什么上帝总是让我们献牛羊？他弟弟不跟他讲，这时候他爸妈还在不在？在的嘛，他就跟他爸说爸，你给我讲讲为什么上帝一开始就杀了牛羊，你们无花果树叶子是怎么回事？你觉得亚当不会跟他讲吗？会跟他讲吧。他为什么那么生气，那么嫉妒呢？嫉妒的起因，重要的东西来了啊，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一定对，我一定对，所以你对我这样的待遇是不对的，我就生气了，我就嫉妒了。如果我不一定对，我哪来的嫉妒啊？我错了，我也许我这那我就跟你一样的，我跟你一样羡慕就行了吗？何必嫉妒呢？嫉妒是你我想拽你到我这里来，我拽不了，那我都愿意到你那里去，为什么会嫉妒呢？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那是个真实的事，当时很有意思，大家没发现哈？历史上呢，这很少有的情形，两边都是基督徒啊，美国是基督立国的国家，而且那个时候呢，不是像今天啊，今天可能整个北美远离神的话也比较严重了啊。在当时是非常近前的，五月花号嘛，对吧？大家都知道清教徒怎么从这个苏格兰被逼迫啊，从英国被逼迫，怎么到北美，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 无论是领导的还是打仗的，全是基督徒，那就有意思了。那对对，他们都祷告的，对不对？基督徒都祷告嘛，祷告说神啊，你救我啊，你让我们打赢他。那么神听谁的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个困境啊？神该听谁的？那两边都是祷告的呀，两边都是基督徒。所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当时一个很属神的人说呢，我们祷告不要求神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站在他那边。我们要问自己，我是不是站在神那边，而不是要问神，你愿不愿意站在我这边。阿们，能理解这个意思吧？我们的祷告不是说神呢，你站在我这边，你看那些北方佬哈的坏，跑到我们这来啊，要不抢我们的农场啊，抢我们的黑奴。然后北方人怎么？你看那些人啊，还蓄奴啊，这奴隶多么苦啊，神呢，你要消灭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意眼，对不对？你站在南北双方的立场上，都能找到义的理由的，一定的。我来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在一重的关系里面，你特别擅长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自己的义，特别擅长。对，对你发现自己特别特别占理的地方，我们人特别擅长这一点啊。而且这个你恨不得就把它白纸黑字写下来贴墙上啊，让你关系的对方啊认真每天读一遍。所以神知道我们的心，他也不是说我们发现的不对，他只是想告诉我们的，我们太有限的。我们要思想的不是我们对的地方，我们要思想的是神他的路是什么，我要走他的路，不是走我的路。南北战争就是很好的例子。我若祷告说神啊，求你告诉我你的选择是什么，我愿意走你的路。该隐也可以做这个祷告的，对不对？他甚至可以不用弄明白，因为他可能也弄不明白，对吧？在他眼里，这不就吃了个果子吗？大家要知道，到那个时候还没死过人呢，啊，他还没有严重到一个今天这个四处这个杀人放火的事情多大把的这个地面这个情形啊。所以他可能依然还是像最初的这个亚当那个想法，有那么夸张吗？不那个果子吗？果子我们天天吃吗？虽然不是这棵树的，有什么区别呢？他可能还是这个想法。但是他若怀着的心是愿意相信神的心，像亚伯一样，他就不会失丧。然后他什么时候会知道他信的对呢？他后面就会知道。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看见了才信，是信了才能看见。大家明白？就是当你真的相信神了以后啊，然后你坐下来等，在时间里你就知道神一定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大家想一想，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多少教导？什么教导？说不许玩刀，这是个教导；不许在马路上玩球，这是教导，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是相信了才看见，还是看见了才信呢？你相信了就看见了。如果你看见了才信，你已经死了。阿门。你说不行，我今天去马路上玩一次球，我要看看到底怎么样。还没三秒钟你就咔嚓了，对不对？你没有第二次机会。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神在跟我们玩一些玄的虚的话。很多人今天老说啊，上帝显给我看我就信。我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们。我们真的不知道罪的代价有多厉害。神若真的显明在今天，我们就全程灰尘齑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在圣洁神面前我们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我们都不知道代价有多大。就像这个孩子以为在马路上玩球跟在他家的客厅里玩球是一样的，他踢一下把他妈的这个玻璃踢碎了，他妈可能就吓唬他一下，拍他两掌。他不知道在马路上玩球 玩完他就没了，他再想信也没机会。但他什么时候可以信呢？他先信嘛。他也会发现啊，信了呢他其实没什么代价的，代价就是呢，我先不要去码头上玩球，然后呢在时间里他一定会看见这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上学路上看见一只小松鼠兴冲冲的穿过马路，嘎被撞死，他想喂，这保不齐就是我嘛。大家明白？可能再过了两学期有一个同学突然没来，说就是因为在马路上玩球，嘎死了。他信了就看见了嘛，对不对？神的话非常非常的宝贵。宝贵在哪呢？就像我们从小父母告诉我们的话是一样的，他说你不要吸毒，这个能试的吗？这不能试的，对不对？我今天把1公斤海洛因摆在桌上，我说你喝吃一点试试，能吃？你不能吃，你吃了你就戒不掉了。你得先信，但你信了你就知道这个是真的。所以该隐和亚伯这个故事里，他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该隐在他自己的宗教里，在他自己的义里，他选择不要神，而不是神选择不要他。但是我们在罪里面呢，会觉得好像神不要他啊、哦，神这个父亲、有点偏心啊，就喜欢老二不喜欢老大啊。我们经常在家里会有这样的，小的比较会撒娇啊，人都是自己的人，很快建立一个逻辑，觉得上帝这个爸爸偏心不喜欢，不是这样的，是哪个都爱。但是呢，他最后能跟他在一个家有爱的关系的，只有一种人，就是相信他话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在地上给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礼物，就是基督。所以当年怎么救的哈，今天还是怎么救。大家觉得这个话好像离我们很远，对吧？那该隐亚伯那献祭，我今天不要献祭啊。但我告诉大家，今天也献的，献完了。谁献的？耶稣献的。他怎么献的？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只羊，他死了。为什么历史上一直献一直献一直献呢？因为那个羊不能遮盖我的罪啊，他能遮盖，他不能去除我的罪。就是这个血呢，只是让神暂时不想起审判来，他是推迟了审判，没有付上审判的代价。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一只羊若能赎你的罪，那你不跟羊一样吗？阿们。你是人类，以血偿血，以牙还牙，对吧？假设今天我们说哦，有个杀人犯啊，最后判了死刑，最后杀人犯的父亲说了，哎，我拿只羊来替他行不行啊？大家想一想，说好的，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你为什么不可以啊？那是一只羊嘛，羊怎么能替人呢？神也知道羊不能替人，但是人可以替人，耶稣可以替，他是人，他是完全的人，只不过他没有罪。所以你要知道，耶稣要替我们死啊，他要满足的就这么几个条件。第一，他得是完全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人。第二，他没有罪。为什么我不能替你死啊？首先我不愿意，其次呢，就算我愿意我也没资格。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也要死，对吧？就像我们去监狱里看到一堆死刑犯，就算里面有个大哥说我都替你们死了，警察会来干什么？说什么？你少吹牛，你先死了，因为你也是罪犯。所以今天人的道理不能把人带到神那里去。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本身就是罪人，他没有办法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那唯独只有一个，就是这个人不是罪人，那审判放在他身上，他不用替自己的罪来付上代价，那他就可以替别人的罪付上代价了，对不对？我再举个形象的比方啊，我们就用刚才打碎玻璃的比方，我们的孩子打碎邻居家玻璃了，谁去付代价？肯定是我们嘛，他付不起嘛。但如果邻居家发现，原来我也偷了他的东西，我本来就要付代价， 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得是什么？得是我是干净的，我什么不用，欠邻居家的，我去只是单纯的把玻璃钱赔了，这才能了结这桩案子，对不对？公义的审判必须要有足够的代价。若没有代价，大家想一想啊，我们今天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死后有审判啊？我们问自己良心就知道了。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审判是真实的，末世是真实的。因为否则呢，你今天就不应该教导你的孩子怎么教导，说不许撒谎，说不许抢劫。你应该教导他什么？你撒谎不被抓到，你抢劫不被抓到，对不对？你应该这么教导他才对嘛。为什么？因为你良心的声音没有作用嘛，良心是假的嘛，对吧？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嘛。那你为什么不这么教导？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审判会发生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会受欺负，受完欺负你就想法律，法律在欺负你呢，你会怎么办？你会举个牌子，人在做天在看，你一定会的，真的。为什么你想到天呢？因为你知道有天，你一定会的，这是真实的。那些说没有的，只是他不愿意面对，他做太多坏事，他不肯回头。所以上帝今天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救法，就是有一个人替我们死了，就像当时该隐和亚伯的时候事情一样的，上帝给了亚伯和该隐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什么呢？你拿动物的血来献祭。所以该隐和亚伯他们也是同样的救法，只不过他们是盼望，盼望后来有一个人来赎他们的罪，他们也是顺服神的话。所以你会看后面一代一代的人哈，从该隐亚伯时代开始，到挪亚的时代啊，到亚伯拉罕摩西的时代，都是这样的。上帝只用一个方式救人，就是信心，你要相信他说的。只不过一开始他让你做是献牛羊，现在让你干什么？信基督啊，信基督，跟献牛羊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你想，我献牛羊干什么？献牛羊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不会得救的。你说我为什么信基督？基督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也不会得救的。若该隐真的知道他是个罪人，他相信他爸说的话，他相信神借着亚当传给他们后代千千万万子孙的话，他就知道他需要救恩，他需要相信神的话。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若相信这本书，我们若相信里面良心的声音，我们就知道一定会有审判，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要有方法付上这罪的代价，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救赎。所以我们信的不是个宗教，我们信的是真理。这真理如此之重要，它是关乎我们生死的，关乎我们在永恒里的生死的。上帝不希望我们在永恒里失丧，所以他今天把基督赐给我们，他替我们的罪死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谦卑地来到他面前，说主啊，我相信你，因为我看见了我是一个罪人，正是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才需要救赎啊，对吧？我才需要献祭嘛。如果我不是一个罪人，我献祭就相当于我在送礼给你。大家能体会这个关系吗？假设上帝站在伊甸园的门口，那时候他们已经进不了伊甸园了啊。亚当夏娃告诉了孩子们啊，你们要去上帝那献祭，献祭的原因是你们需要救赎啊。然后该隐认为呢，我爸又在瞎说，不可能，我需要什么救赎？我好得很呢，我比我弟还强壮呢，他能把亚伯打死啊，我不需要。那我还是想去上帝呢，为什么？因为他造了我们嘛，我送他的礼嘛。你抱着送礼的心到上帝那去，你是得不到救赎的，因为你不需要啊。救赎一定是谦卑的，对不对？假设我在水里快淹死了，我说哎，谁谁谁，我快过来救一下我，我回头我们去外面喝一顿打麻将去，可 可能吗？不可能的。你说快谁来救我，快死了，你是不是抱着一颗交换的心？你不是抱着一颗对等的心？大家能体会吗？你快淹死了，你会跟谁对等啊？你会快淹死了，看见你是个很会打羽毛球的啊，假设你在水里快淹死了，看在岸上有人打羽毛球，你说哎，这不对，这姿势不对，你会说这么说吗？你不会这么说。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你快淹死了，这是比什么事情都重要的。这时候你会说什么？说快来救我，谁能来救我？知道自己需要救赎，是一切祝福的开始，一切祝福的开始。因为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是眼瞎的。该隐就是眼瞎的，就他看不见，他不知道自己在罪里，这是最可怕的。你若有兴趣，你可以去读一读这个《水浒传》，你可以看见这些人，他没有一个认为他们自己在那里做的是不对的事，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很好的人。而且越往后，随着这宗教的起来，随着这种替天行道打引号的这种话语越来越多，人是越来越认为我是义的。所以最终我们是在我们的义中不要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觉得我快淹死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一层关系里，我们觉得最需要救赎的是我的太太和我的妻子，是我和我的丈夫，是我的孩子，最需要救赎的是我身边所有的人，不是我。这就是该隐的路。我们看不见基督，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不需要。大家能体会吗？不是上帝不肯给你，这个父亲，这个天上的父亲，他已经把他能做的全部都做了，他把这救恩准备好了，他甚至把整本书在2000年前就全部摆好放在那里，上面的内容全部写好，救恩也做好放在那，然后他一代一代呼召他的工人出来满世界的去讲这个信息。他只需要你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谦卑。而且这个谦卑不是为了别人，就像我在水里快淹死了，我不需要谦卑吗？那你有本事你自己游出来呀，阿门，对不对？那你可以，那你自己游嘛，你不需要喊也可以，那你自己游。就像我说我们游到夏威夷去，可以，那你自己游过去也行，对吧？那我们谦卑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啊。就像该隐和亚伯，该隐的谦卑是为了他自己的生命啊。虽然该隐在地上活的时间比亚伯长，但是他在勇士里的结局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以为在地上的一生就是全部的，我们以为神的祝福就是让我们看见多赚点钱，身体好一点，儿女多一点，孝顺一点，这个是神的祝福。但是你要知道呢，这些呢，用一句话来说，这个叫赠品。赠品的意思呢，就是你得有一个正品。正品就比方说呢，我去买冰箱，最后呢他送我一些冰箱贴，你说冰箱我不想买，我就要那冰箱贴你去跟店员说说看他给不给你。但是我这个例子不恰当，为什么？因为我们去买的，神不要我们买，他要送你一样最好的。而你在地上的祝福呢，是这样礼物的一个附属品。大家能体会这个关系了吗？很重要。这个今天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神学，他会把人带到一个只想要地上祝福的程度，这个很可惜。他甚至可能导致你不得救，因为呢你是那个孩子呢，你就是不想要那灵里祝福的。那灵里的祝福是什么？就是救恩呐！你要先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接受基督成为救主， 然后地上的祝福就来了。你会发现呢，很有意思的事情出来了。你跟你丈夫的关系也好，你跟你妻子关系也好，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也好，啊，你的生意上你也不那么焦虑的啊，做太太的你处理家务事上你也不那么着急的，这就叫重生啊。重生你怎么知道？你经历了就知道你重生了吗？阿门。那你怎么经历它？你信它，你就能经历啊。所有这一切哈，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在哪呢？你会发现呢，所有这些步子，上帝没问你要任何的代价。所以这就跟宗教有很大的区别，他不要你的钱，对不对？他不要你做什么，啊，他不要你把你什么孩子献上，他不要你从你的夫妻关系里出来，跑去深山老林里待着。没有的，他不是说你从来不来教会你就不得救，不是的。他只要你谦卑，说我需要得救，我相信啊，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救恩啊。为什么？因为假设我们今天有在座的有很高学历的学者，我们也有不怎么明白道理的，从小没有读过书的，多了去的农村的老太太，那她怎么得救？都是信嘛。上帝把救恩摆在了一个如此公平的地步。利克胡哲大家都知道，没手没脚。如果你说一定要做点什么才得救的话，那他完了，那他啥做不了了。但他可以一样得救，为什么？他信嘛。你可能有手有脚啊，你可能失丧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前一次课的时候说，神的咒诅他可能转换成祝福的。他怎么转换？你谦卑就转换了。所以上帝最大的能力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改变你的未来啊，是改变你的过去啊，改变你的过去。怎么改变？当你谦卑了，你所经历的就成了你的祝福了。你会发现呢，你是怎么样信靠主的，你所经历的就是你跟主关系最近的那个经历。就像一个妈妈，很多妈妈生孩子啊，有的生得很顺利，有的很艰难。你觉得他跟孩子的关系啊，在这艰难的时刻过去了以后，这艰难时刻是不是成为他们一生最宝贵的东西？对，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当我们谦卑接受他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就是我们的财富，就是我们跟神最宝贵的财富。所以上帝特别盼望每一个人都做最重要的那一个事，就说，主啊，我要接受。该隐和亚伯是这样，后面所有的故事全是这样的，我们会一点一点往下讲。这本圣经没讲别的事情，就在讲这一个主题。你信，你到他那里去，你去得那最好的，那是好的无比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我们为这救恩献上感恩，因为那在十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的是配得的啊。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他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的信心里接受这救恩，我们就看见他是活的。我们不但看见，我们更能在您的祝福里明白您是何等的爱我们，在您的祝福里明白您是何等的真实，我们就越来越感恩，越来越相信。父啊，也求您把这样的道理赐给我们身边的亲人，让我们不但接受，也让我们成为您荣耀的见证，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父啊，谢谢您啊，我们为这救恩啊，也为基督，为这一切的祝福，我们献上感恩，献上赞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